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我们在挑战
Live Podcast，
我们还合音。
没错，那这一集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可以让海龟汤 Live Podcast， 我怕节目会又臭又长，因为我们两个都猜不出来。
对，
所以我们先挑战用小单元来做Live Podcast。我刚刚讲的 Love 什么东西？
用爱发电。
我们在录音的当下呢，同时有开直播，就是可以让大家看我们录音的过程。但是这一集最后的内容呢，是经过剪辑的，就你现在听到的这个东西，我们还是有剪辑，然后有做声音的处理过。好，那今天这个规划连篇的小单元的内容要聊什么呢 ？Grace，
我们要聊什么？我忘记了，我这脑袋一片空白。哦，我们要聊我们的第一份工作了。
没错，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讲开头opening 跟介绍我们是谁。
哦，对，
先从头开始好了。
好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那前面那些呢，先跟大家讲了。那总之，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规划连篇的小单元，我们要聊关于我们的第一份工作。
因为我们是想到说，我们其实好像有蛮多很年轻的听众，就像是还是学生。
也许如果你是25或是大学刚毕业的话，可能还处在那种不晓得该找什么工作啊，或要往哪里去啊。尤其最近9月。虽然说这集上线的时候可能已经9月、10月过，但是也差不多
是就是10月。
哦，对，就是10月。好，那总之就是你可能要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因为你6月毕业到现在该玩的也都玩了吧，就差不多可以收心好好的寻觅一份工作了。今天这一集的发想，其实我是听那个疯女人聊天室啦，不晓得各位闺蜜有没有听，我自己是蛮喜欢听他们 podcast 节目的，然后他们有聊关于他们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我就想到说，哇，关于第一份工作我们有超多可以聊，因为我们就是转职大王，然后第一份工作又很精彩，所以呢，今天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第一份工作。先讲一下我们的背景好了，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第一份工作好像通常都会和学历有一些相关，可能你是因为对这个有兴趣，然后你才会念相关的大学，然后希望之后出社会可以找相关专业的工作嘛。那我和 Grace 都是念大传的，就是大众
传播科系，
对，相关的。然后我们是念新闻科，新闻科就是新闻系啦。但是我们两个人最后都没有走新闻记者。
对，哎，你是为什么啊？
其实我那个时候本来是想要念填志愿的时候，我本来也是想念传播，但是我很想念广告或是念那个影像传播。
哦，结果你填错系了，就是
我不是填错系，你知道我是半被逼迫哎、欸。你知道家里的人阿嬷说什么？新闻比较好啦，他们觉得新闻给人家的感觉比较
专业，
比较专业正式，然后他们每天都在看。我觉得他们比较常接触新闻，可能觉得这是个每天都会接触、每天都有需求的工作吧。因为你看，你要是跟人家说你要拍电影，或者是你要跟人家说，哎，我想拍电视剧，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感觉好像吃不饱，
对，
然后穿不暖，除非你是什么魏德胜啊，或什么大导演之类的。
就殊不知新闻也是吃不饱，
新闻完全吃不饱。
因为我个人就是我那时候填新闻系，是因为我超级喜欢写东西，我觉得写文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简单。
那你怎么没有填中文？
可是中文不一定会写字来求维生啊，他
可能
要
可以写书法、欸。
我不会写书法，我写字超级丑，而且我的字是丑到，就是有时候他们发考卷干嘛？不是有些人还没看姓名就说，哎、欸，这男生的，他其实是我的。
我的字也超级丑，我的字是又小，然后笔画很乱的那一种丑。
我的也是，我的就是真的很丑。反正我就是喜欢，因为新闻就是要一直写东西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将来如果可以做一个你知道用写东西来影响这个社会的人的话，好像还蛮了不起的。
结果
就
是报复的，
对，结果就是新闻系念到一半就发现啊，台湾记者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其实好像只有台湾是这样、我觉得在国外的记者或者是别的国家的记者好像没有像台湾那么，
就其实社会地位好像蛮高的，跟在台湾
不是说到高，我觉得是台湾特别低。
哦，对啦，
我觉得是台湾好像可能大家被网络影响特别深。
可是我也要说句公道话，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怪罪在媒体业或者是记者身上。我觉得其实很多记者是读很多书的，他们其实也懂很多事情，他们的才华其实也蛮高的，但是真的是为了配合台湾的阅听众。
真的真的，这个只要是有接触过媒体一点点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因为就像我们也常常跟你们要抖内一样，就是我们要有流量然后我们才能赚钱、那台湾媒体为了流量，流量从谁来？阅听众来，那当然就是做阅听众喜欢的东西。
对，所以我每次在那种 就是一些差点指名哪些媒体，就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新闻，
然后我们被封杀。
对，然后下面就有一堆人狂骂说这是什么鸟新闻，记者是没念书吗？什么这种烂新闻也要报？我想说这种烂新闻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一直狂留言，它就会一直出现、啊、
对，然后你点进来了，你贡献了一的浏览量，
互动数。
对啊，
对，因为这些记者他们网络新闻他们的点阅率啊、流量、互动数什么全部都会被放大检视，所以不管你是骂他也好或是称赞他也好，对他来说都是达到 KPI，他为了达到这 KPI 就会放越来越多的奶照啊什么就为了吸引你们去点啊，所以你们如果都曾经点过，你们就是助长这个媒体风气的其中一份子，所以不要光怪那些媒体业了，你们也是凶手之一。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独立媒体啊，你们可以去支持这些独立媒体，因为这些独立媒体很多现在都开始订阅制啊，你如果想要支持人家做好的内容，你就不要再去看那些烂新闻。
对啊
对啊，
我们也好想看订阅制哦，
对，
我们没办法。
为什么？
我们连固定周更都没办法。
哦，对，好了，先不谈我们的节目的话，就是有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独立报道啦，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然后这样子也许大家的努力之下，媒体环境就有可能改变。
对，没错。好 ，Anyway， 总之就是我们都是念大众传播出身的。第一份工作，我先讲我的好了。其实我第一份工作还是和文字有关哦，因为我在学的时期，其实我很喜欢编辑这份工作，我很喜欢整理，或者是你知道以前当编辑会有一种哎我在改你的东西，就是我是老大的那种感觉，还有我可以决定哪个要放哪边，就是好像我可以主导一切，所以我还蛮喜欢编辑这份工作。虽然说和广告跟影像传播差有点远，但是我还是蛮喜欢的。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我还是找文字编辑，我是在某一家媒体里面做内容农场。内容农场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总之内容农场呢就是他们不自产内容，他们没有专职的记者或者是专门写报道的人，他们都是到处去 copy 别人的东西，然后可能是经过适当的改写，然后下一些很耸动的标，比如说什么这一颗让大家都惊呆了，或者是你懂吗，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蜜是那个秘密的蜜、蜜什么这个女星这样做，然后什么什么
网友全暴动，
对，网友全暴动，就是会下这种内容农场标。那我那个时候刚毕业又不懂嘛，而且我的起薪在那个时候算是还不错，我第一份工作就有，我第一份工作好像就3万块，就是三字头，其实以那个时候来讲已经算不错了，然后我就进去，而且我是要考试的，那些媒体是要考试的。
哦，对，媒体业都是要考试才能进去的，
对，通常都要笔试。然后那个面试我的那个人资就说哇我觉得你的文笔还不错，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的考题，我那个时候的考题完全没有让我觉得我进去是要进一间内容农场，因为我那个时候进去的职称是编辑，但是他没有特别告诉你说你是什么线或你是什么分类，完全没有。然后我那个时候收到的考题是要帮一个财经新闻下标，就是
搞得很认真，
对，财经新闻，然后他还考一些专有名词，比如说 KPI 是什么，请用中文写出来，就是很专业的术语。然后我还想说哇感觉这间媒体好像蛮认真的，就我进去感觉是要负责一个也许是财经新闻
很了不起的线，
对，或是社会新闻。就我进去之后那天当天分配下来我是去内容农场，就是我是个傻包，
就他每天那时候就在看一些什么外星人啊，
对，哎，你记得哦，
我记得，因为你会分享给我们，想说这个人最近在干嘛。
对，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每天哦上班的例行公事都是我要去各大中国的网站，因为中国的内容农场算是更盛行的一个地方，
他们应该是内容农场发明者吧。
对，然后我就要去那边搜罗一些那种比如说什么这个外星人在哪里留下的足迹，或者是什么历史上的什么人物竟然曾经做过这件恐怖的事情，然后什么泯灭人性，然后或者是什么战争留下的遗迹，或什么木乃伊的遗骸，我就要去四处搜集这些
东西。那感觉有你的工作蛮有趣的啊，听一听很像我们的节目哎、
哦。我跟你说，
说自己节目是内容农场。
我那个时候一直在说服自己，我还蛮喜欢这些东西的，所以我可能喜欢，我还能够继续做。我后来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追流量追得很凶，而且还有最让我诟病的一点是，他们不追求真实性。我觉得这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我曾经有发过一篇报道，然后因为我们是一条农场生产线，你知道我 在这边我是负责收集改写然后发布到网站上，但是我不会接触到社群媒体，然后社群媒体那边有另外一条产线，他们会不停的发我们的东西，然后到 Facebook 一些社群媒体平台，
然后下一些耸动的标题，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他们可能会再改过一次标，然后我这边会先下一个标。我曾经写一篇报道，然后就被转到 Facebook 上面去之后大爆红，
真假？
你知道那个流量是，我算过流量是90倍，90倍哦。你知道可能
很好奇主题是什么，你记得吗？
好像中国不知道某一个地方吧，好像挖出了一个木乃伊的遗骸，然后好像还有生命迹象还什么之类的。
哦，听了很想点。
对，就是会让人家很想点的主题。我那时候也是被这个吸引，后来做完之后我就 PO 上去，然后流量90倍，瞬间流量是很多人进来那一种。可是呢，我后来发现有点不对，因为我去 Facebook 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是狂骂，就他们是说这个早就被证实出来是错误的了，就根本是虚构的消息，然后就一堆人贴那个证实这个是假消息的连结。所以其实这一篇流量会那么高，是因为大家都进来看笑话，跟大家想要留言骂你。对，就是不好的。我就还很难过，我就还跟我那时候的组长说，不好意思，我发了一个假的东西，然后看说要我撤掉还是怎样，然后就如果你们要惩罚我的话我也 OK， 因为我一开始
很自责。
对，而且那时候我是菜鸟，然后我那时候本来是抱持着自责内疚的心，想说啊，我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就是我竟然 PO 了假消息出去，然后还让那么多人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新闻系上课的时候，老师们就是会一直强调，就是新闻媒体记者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查证。
对，就是你一定要再三再三就是做好查证，就像我们现在乌龟找资料来源也都是一定会看很多网站。结果后来我那时候和我组长联络，而且我组长下班咯，因为我们组长是下班之后还会三不五时上来看流量的人，就说哎，够吗什么之类，我就和他讲到他道歉，结果他就说不用删啊，他说为什么要删，这边流量很好啊什么什么，我就说可是骂很凶哎，他就说反正他自然会被新的文章洗下去，那你就放着，反正大家忘记他，而且就算被骂又怎么样，反正又不是你，被骂的是这个媒体。我就觉得好扭曲的想法哦，就是我就在想说这样真的是对的吗？所以我后来我觉得那件事情给我的打击蛮大，所以后来其实那一篇新闻 PO 出去之后隔了2天还3天吧，我就提离职了，因为我觉得受不了。而且和我同期进去的有，我记得是2女2男，然后他们分别是散落在不同的组，然后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和我同期进去的人也有一样的问题，就他们可能有些是剪影片的，然后有些是发社群的，就他们要面对那种舆论的压力，然后尤其是可能前端做了错的东西，然后后端被骂的时候，那个压力真的很大。我后来就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所以我只做了3个月吧，我就立刻就走了，我就想说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而且那个追流量是追到，我刚不是说组长会进来看吗，他是进来看然后会发现哎，要是你今天流量不够好，他会在抓之前就的东西再 PO 一遍，然后也不看他是真是假哦，或者是他自己会跳下来马上工作，自己再多补新闻进去。因为我们、好像有规定你在你的上班时间内一次要发10则新闻的样子。
你要想哦，8个小时发10则，所以哪有什么时间做什么查证。
对啊，因为他就要你追流量一直洗东西，然后等于说你他，然后组长会帮你补东西，可是你知道那心理压力更大，当组长出面的时候就代表你现在是做不好的时候，他才要出现嘛。我就觉得真的是心理压力太大。
而且其实很常看像那个什么，现在 Line Today 上面不是也有很多新闻可以留言嘛、然后你就狂看到很多酸民，也不能说他们酸民，他们有时候讲的也没错啦，所以他们就留言说什么这记者让你们念书啊，什么里面错字都怎样怎样，然后什么标题下这么烂，什么什么下这什么鸟标题，然后有些人还会指那个署名，就是指名骂那个记者、
对骂那个记者。
可是我们真的要解释一下，标题真的不是记者下的、
标题是编辑下的，
记者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标题怎么下，所以因为通常编辑都会为了流量，所以把那个标题下得很耸动，其实有时候跟内容根本没有关系，那记者其实有时候真的也很无辜、
对，而且你知道有几个标题吗？就是 原本文章记者下的标题就一个标了，然后 Facebook 上面会有一个标，然后 YouTube 可能又是不同的标，因为那个能够容纳的字数不一样，然后影片标又是一个不同长度的标，然后给 Google 搜寻的又是一个不同的标，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种标，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怪记者啦。然后刚工作内容是一个原因，然后另外还有每次看组长和更上面的主管沟通我都吓坏、欸、因为我们的主管非常非常的就是斯巴达体系，你知道他是那种会在半夜一点然后发一个讯息，然后说看到请回收到，半夜一点
呢、
欸，半夜一点呢、欸，我是算还好，因为我那个时候都被排晚班，我们是24小时轮班制嘛，然后我那个时间是上好像是下午3点到晚上11点还12点的样子，然后所以凌晨1点对我来说，我可能刚到家，可以马上的去回复。那些上早班的人真的是没办法哎、欸。他就是你要可能要等到凌晨1点才睡觉，或者是你可能隔天就等着被主管骂说哎，你怎么昨天都没有回复。而且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是那种开放式，你可以想象是黑板那边，然后主管是一个位置，然后下面就是一排一排的产线，嗯，那种感觉，所以
很像客服的那
种感觉。对对对对对，然后主管每次一骂就是站起来，然后直接披着头就指说谁谁谁你怎么没有回复，
这心理压力超大的、欸、
超级大。而且还有另外一点是，因为我不是说我同期进去有两个女生吗，然后其中一个女生她长得蛮漂亮的，然后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女生好像其实和那个主管更上面的类似经理阶级的人好像其实有认识，然后所以她好像经过的时候那个经理会他们蛮收敛的，就可能和她打声招呼就说哎嗨这样子，然后我看起来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异状。
你刚刚说的认识是人与人的连接吗？
朋友介绍或是亲戚之类的那种认识、oh. 不是真的有其他关系但是那个主管呢，他好像发现那个女生认识经理之后，他常常在群组里面酸他，他就直接在群组里面说、哦、希望大家都可以认真工作，不要像某些人啊靠关系进来就觉得自己可以不用努力。因为你知道我们开放式座位大家都知道马上是在直升，因为只有他会和经理讲话，我们平常谁会没事和经理接触。我就觉得实在是有够没品的耶，
真的蛮没品的。
对啊，然后还有一次是一个很好笑的原因，是我们的办公室，因为我这样讲出来会不会透露我在哪家媒体？
可能会哦，你小心讲哦。
好，我的座位是在地下室。有一次呢，他们竟然在办公室消毒，没有公告，所以我在。
你差点死在里面，
我差点死在里面你知道我3点上班，然后我就讲，我突然觉得哦好想吐哦，然后我就在座位上吐了，
好可怜、啊、
很恐怖的。而且你知道地下室密不通风，我后来只好抱着笔电到一楼，然后连一楼的大厅 WiFi 呼吸新鲜空气，然后边赶稿。
这太可怜了吧，
真的超可怜。所以只做3个月是合理的吧？
对
对啊。
好，我们两个都超草莓的。
对，我希望大家就是第一份工作，
你第一份工作3个月是不是？
3个月，
我6个月，
我输了。
我第一份工作是就是在公关公司，我现在就不讲哪一间、
哦。我真的也很有印象，那个时候真的
是地狱。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真的是活在地狱，就真的是每天就是从早上9点，然后忙，然后到中午你也都一刻不得闲，然后就忙到几点？忙到晚上10点以上。如果那天我们8点就可以离开办公室，我们还想说哇，今天的原来早下班是这种感觉啊！但其实你应该6点就要下班了。然后我记得超清楚，那个时候就几乎因为你晚上你已经加班了，你就会想说你不要管吃饭这件事情，就是想先把事情做完，你就早点下班，
早点回家，
至少可以从11点变成10点回家。所以很长那个时候都不会吃晚餐，就是会一直饿到晚上11点的时候，想说哦真的要昏倒了，然后才能回家。
而且我有一次印象超深刻，是我们那个大学同学过生日，嗯，然后 Grace 因为他还在忙着加班，好像要赶记者会吧、哦、还是做
什么，记者会就是地狱。
对，然后他就说他没办法来，所以我们还视讯和他连线，然后连线过去的时候他就在镜头的另一边，然后一边就是很郁闷啊，然后后面是一堆跟他一样的人，大家都在一楼大厅，就是在一楼休息，
很惨。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那天我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应该发现不对劲，因为我那天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洗发精跟沐浴乳，前一个人忘记带走了，他住在公司，因为他已经加班到半夜了，他回家他再隔几个 个小时就要在上班了，所以他就干脆住在公司里面了。
我之前还有面试的时候，那个面试官跟我说，而且我们公司有附浴室哦，你还可以在这里洗澡。我听了唰嘎被洗，
立刻冲走跑走。因为我觉得加班文化这件事情确实在某一些产业是非常非常难避免，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一辈开始做起，我们可以做好自己的原则。我上班的时间会把你交代的工作全部做好，会当一个负责任的工作者，但是下班时间请你不要吵我。
我们到后期就最近工作就是其实加班我们只要那个六点时间一到我们就等处了，
对，
就无法再
继续思考，直接下线。但是之前在公关公司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那个产业其实我觉得好，我现在好像不能多批再继续批评，但是我觉得那个产业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扭曲的价值观，就是里面的人都觉得加班才是认真工作的表现，而且确实里面没有一个人喜欢加班，但是因为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量都大到你非得加班不可。因为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其他产业的人都很好奇问我说，到底有多少事情可以忙到你每天都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我们那时候有问啊，
对，
超好奇的。
但是我真的讲不出来，因为真的就是这么多事情。你要想一个人身上可能有10到15个案子在身上，那这些案子可能每一个案子都要联络可能10个人好了，那你一整天其实光讲话就饱了。对啊，然后你真的到讲话到六点的时候，跟你讲话的人下班了，那个时候你才开始能做你办公室要做的事情。所以加班到半夜好像就是又好像又就蛮合理的，所以所有人都是这样。那我那时候最讨厌遇到的主管就是譬如那个提案今天要交好了，本来是今天下班前交，那我可能4、5点给他好了，他就一直拖着不看，然后到六点他要下班的时候他就说，欸，那个第一页到第十页总共有什么8页要改哦，然后他就走了。那从6点开始有8页要改，我这个讲的是客气的哦，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30页有28页要改。就是只有第一页开头跟后面 thank you 不用改，其他全部都要改。那你要做到几点？那当然就是11点以后你才能下班啦，因为你说今天要给客户，你就是今天凌晨12点才要给客户。那客户哦，有些客户也非常非常没品，他就可能会说已经下班了，就是现在6点，好，现在晚上6点，他就说，哎，这个东西我明天早上8点上班的时候看到，请你寄到我的 email。
对，我超讨厌。
然后你就会想
自己要报告，
对，他自己要报告，可是他下班的时候才给你，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今天半夜他妈给我加班赶出来。而且我之前还遇过他自己的报告，他叫我做，他下班前他就跟我说，欸，这东西我明天早上要跟什么亚洲区的经理报告，我需要把它翻成英文，你英文不是不错吗，帮我翻成英文。
他叫你把你当翻译，
他把我当成他的工作助理，因为他自己没有事，因为他想下班了，但是他第二天早上要报告，他就叫我翻。
好夸张哦。
然后他就说明天早上8点我就要报告，所以请你7点半进到我信箱里面。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今天晚上不用睡觉，
必须要加班。
对，而且因为公司收了他们钱，其实根本也不包含这个服务，但是为了要留住他们这个客户，你就是必须当一只狗。而且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玩笑说，我们什么分什么阶级，什么还有什么经理什么之类，我们就是小狗跟大狗，比较大只的狗跟比较小只的狗，比较有钱的狗
跟后面跟在后面的犬，
比较有钱的狗跟很穷的狗，就这样啊。我那时候就是很穷的狗。
而且你们不要以为公关公司很好进去哦，就是好像这么操劳的工作大家都可以，哎，好像没有什么人要去啊，应该很好进嘛？没有，有些公关公司是要考试的。
我跟你讲，门槛超高，就是他们挑人真的就是眼睛长在这。
他们还会说，我们要找跟我们有相同抱负的人。
对，然后他们还会挑长相。
真的假的？这是真的。
因为客户你要一直跟客户见面啊，他们希望就是你是长得漂亮，态度的积极，加班也不会叽叽叫，然后就每天还要穿的光鲜亮丽。所以你早上不可以素颜去办公室哦，你素颜去办公室，你可能说什么前一天很累，因为而且你那样子的工作环境，整个人就会丑到不行，就是憔悴，身体又差，可是他就会逼你一定要化妆，因为你每天都要见客户。
是实体见面吗？
实体见面啊，所以你就
会，不是线上沟，不能用通讯软体，
不行，你就是要去，因为你这样才有诚意啊。
天哪，
所以你就会在公关公司看到一堆外表很漂亮的行尸走肉。你就是近看发现，哦，皮肤超差，就是一个僵尸，就很像你把尸体拖起来就要走路。那就是公关公司的人。
你以为是我们什么湘西赶尸？
对，就湘西赶尸超偶尸，这样走路走路去找客户去写简报。 不准下班，就这样。
欸，那如果给新鲜人建议，你会建议他们要进公关公司吗？
哦，可是我要说句公道话，我非常多的职场技能是在那六个月内在公关公司练习。
它就像集训班，对，
它很像冲刺班，包含很基本事情练，email 怎么写才礼貌， email 怎么写才清楚，你要怎么样沟通才会有效率，就是我觉得出了从公关公司出来的人就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用一封信就抵掉别人的十封信。
嗯，而且其实我在这个产业有看很多找工作的人，如果你是公关公司出身的话好像蛮加分的，
因为你就耐操啊。嗯，你曾经当过狗狗，现在叫你当狗狗你就也不会说什么。
好啦，希望各位就是如果你最近有想要找工作，你可能是新鲜人啊等等之类，然后想要寻觅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的话，我们这两个人的经验给你参考啦。那公关公司的话就像 Grace 说的，如果你想要参加集训班，像体验考职考那种感觉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考虑公关公司。那至于如果你是对编辑等等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慎选媒体啦。哦，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可以参考的点是，你如果是编辑类或记者类的工作，其实我看现在一般呢，好像都会先提前告诉你线路是什么，很少像我那个时候会你是当天进去然后你才被分配路线的，通常应该都会先讲，因为他好像也想确保你是喜欢你之后会跑的路线，所以应该可以避免掉我这个问题。至于其他比如说什么消毒美工稿啊，这个真的就是可能
过分，
对，这真的是过分。那可能我相信其他公司应该也是不会出这个纰漏啦，就是毕竟人如果真的中毒挂在他们公司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也很麻烦。那就是祝福各位闺蜜闺儿子可以找到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然后可以不要经历像我们这样子的苦难。嗯，好，那我们今天的 Live Podcast 呢也差不多结束了，那我们今天呢先结束录音的部分好了，等一下直播呢再和大家聊聊天。那今天这个规划连篇的小单元呢就先这样子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录给大家听。那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那一样呢请继续锁定乌龟乌龟翘辫子，喜欢我们的话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到 IG 找我们玩或者是抖内我们。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